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嘅新闻深读，我系郭婷。我哋今日咧会讲两个话题噶。嗱，泰国同埋柬埔寨嘅边境冲突咧突然间升级噶，咁泰国咧就冲去呢一个柬埔寨嘅境内，重创咗呢个电信诈骗园区。一刹那咧引爆咗大陆网络噶，咁网民咧一面倒咁样支持泰国，仲多谢泰国做咗政府冇做嘅好事。咁我哋另外咧仲会讲下美国 FBI 破获咗一个极左组织。他们计划呢在2025年新年跨夜年炸这个洛杉矶的恐怖阴谋的。其中一名的嫌疑犯呢居然是华裔来的。背后有什么玄机呢？泰国和柬埔寨的边境冲突呢很快就升级成为了这个中小型的战争。到目前为止都未见到有什么停火的迹象的。在政府的层面呢，大家都知道泰国和这个柬埔寨两个国家呢都和中共的关系挺好的，甚至说呢和中国和这个巴基斯坦呢是铁杆的级数。但是这场的战争在中国的民间呢竟然意外地出现了很罕见的情况。老百姓一面倒地大力支持这个泰国。一下子呢就将这个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泰国，将这句歌词推到去网络最热门的位置。但是实际上中共是暗中支持柬埔寨的。而美国政府呢虽然是很积极地呼吁停火，但是实际上对泰国军队某些的行动呢都是低调地默许的。新冷战背景下的一场代理人战争，从某个程度上呢这一场的战争正是引爆中国大陆民众对中共政权的不满，一次大规模地爆发。观众朋友，我们成日都讲养生，但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究竟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呢就是找回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有个医生朋友就说，人这一辈子呢最实际的投资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体。但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天然的节奏远了一点呢？白天就在室内忙到见不到太阳，夜晚呢又揽着手机不肯睡，三餐都是靠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呢又吃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呢会令到身体觉得很累，睡不好，又或者是手脚容易冰冷。宝气十八味呢就是基于这个的理念设计的，它精选了18种的温和草本，帮你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和睡眠，同时也提供抗氧化的这些整体的保养，就好像日常饮食那么自然，温和地帮你调理，将消耗了的精力慢慢地养回你。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保养的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虑，例如平时都比较关注这个血糖血脂这些这样素食的保养，补气十八味和这个代谢补其实是可以一起吃的。简单来讲，一个就是侧重这个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外一个就侧重这个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畅顺，两个加在一起就能够给到更加全面的健康支持。就快就过年了，在照顾家人的同时关照辛劳了成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这个优惠码888，买这个补气十八味就可以得到优惠。希望在我们的忙碌之中都能够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好好地照顾自己。直至到美东时间10月16日，泰国和柬埔寨这两个国家这一次的边境冲突是已经进入了第二个星期了。局势持续紧张升级的。严格来说呢，现在已经是一场中小型的战争。泰国和柬埔寨的边境最少有5个省份对应的边境地区呢，两边都不只是用这个地面炮击的，还发动这个无人机攻击。泰国那边呢还出动了这个空军空袭。而两边都是投了更加多的重型武器，坦克也都全部用了。战争是甚至扩大到海上面的，因为泰国军舰已经参与了攻击了。官方的报道就说最少有38人死亡，但大家都知道这个数字肯定是大大地低估了，因为国际军事观察家很粗略地估计 两边的死伤最少都上千的四位数的级别。而泰国军方就有匿名人士静鸡鸡地跟媒体说，泰国估计柬埔寨那边最少有500多名的士兵死亡的。重点呢是这一场的战争意外这样引发了中国大陆一个舆情大爆发。首先呢就是泰国柬埔寨的边境战争现在还在升级的。泰国军方就宣布为了防止这个燃料和油品转运去交战的柬埔寨地区，所以呢是暂停透过这个边境口岸向老挝出口燃料资源的封锁。同时泰国和这个柬埔寨长达817公里的争议边境地区，最少有9个地点是持续开火的。泰国那边是持续出动了从美国买的 F-16 战机空袭这个柬埔寨的军事设施。这个是泰国的军事优势，因为柬埔寨那边是没有出动到空军的。现在无论是国际社会又或是东盟还是这个联合国都出来调解和呼吁，包括川普再次这样介入，但是都没有成功的。东南亚的外长会议呢因为这样也都被推迟了。这个泰国呢针对柬埔寨境内的电片园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所有的华人朋友呢都是特别关心这件事的。网络上呢就热传了网友拍到泰国正在大规模地向这个冲突地区集结了重型的武器装备的视频。就在这个12月16日，泰国媒体证实呢泰国装甲部队向这个柬埔寨的重塞达富的一个赌场和一个诈骗园区那里发动猛烈的攻击。官方的讲法呢就是摧毁向泰国发射无人机的军事据点。而最新的进展呢就是在当地的时间下午6点几，泰军对这个柬埔寨的奥斯马地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亦都宣布摧毁了多个赌场和这个诈骗园区的。睇落去呢都好成功。这个呢又同我哋讲咗一件事，就係呢个奥斯马地区最主要嘅经济综合体设施呢其实就係大型嘅赌场度假村。规模呢都好大㗎，就包括有几栋嘅大楼啦，有酒店啊同埋娱乐设施咁。咁喺战争爆发之前呢就係曾经呢被多家嘅国际同埋泰国媒体报道呢个系电信诈骗嘅据点嚟㗎。咁喺呢一次嘅冲突里面呢，泰国空军就用 F-16 战机针对这些赌场实施过空袭，令到大楼受损。但这次泰国军方又出动了地面部队、装甲部队彻底地摧毁了他们。其中诈骗的窝点，这些大部分的从业者都已经逃离了。其实直接说，柬埔寨原本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国，其实又没有什么工业，也都没有制造业。它有一个主要的经济来源可以说是靠两大支柱产业，一个就是这种大型的电信诈骗产业，可以给柬埔寨每年带来几百亿美元的巨额金流，而另外一个就是西哈努克港那边遍地的赌博产业。柬埔寨主要就是靠这两大支柱的。从2023年的数据可以看到，柬埔寨国家正规的财政收入只得这个65亿美元的。而电信诈骗产业每年收入就可以达到这个120到190亿美元的。也就是说，一项犯罪的黑色产业的经济收入是超过了去国家正常的财政收入的2到3倍的。这样的经济结构几乎是靠犯罪产业收入支撑的一个政权来的。大家都知道，中共电信诈骗是有超过 30% 来源是在柬埔寨的。那些受害者 80% 都是中国人来的。这个产业同时是严重地影响泰国的旅游业的。诈骗资金这么雄厚，又养埋那些私人的武装，还有和这个柬埔寨的政府关系这么密切。这次的战争，这些的园区变成了军事的经济据点，又成为了泰国重点打击的目标，正是引发大陆舆情爆发的关键。自从这个冲突爆发， 在中国网络上面关于这个电信诈骗被打击的讨论热度是不断地飙升的。特别是最近这两天真的好像火山爆发一样。微博上面的网友呢就好支持这个泰国，亦都多谢泰国呢做了中国政府没有做的好事。在抖音上面呢有大量的视频是向这个泰国致敬的。甚至有网友还公开向韩国道歉。那为什么过去会贬低这个韩国呢？将韩国人叫做高丽的棒子，现在又向韩国政府道歉。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容易受到这个电信诈骗呢？这个话题一定要讨论清楚一个关键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世界上受到电信诈骗祸害最深而这个数量最大的群体是中国人。超过八成受害者都是中国人来的。但是为什么偏偏这个电信诈骗对中国人来讲几十年来都可以得手呢？中国人是不是很傻也很天真呢？一些防备的意识都没有呢？答案当然不是啦，因为其实中国人都是很精明，防备意识很强的嘛。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中国人上当呢？因为绝大部分的重型电信诈骗呢都是针对一些中国的民众。咁你打电话嗰阵呢，嗰啲诈骗集团呢係好精准咁样掌握到嗰啲个人嘅私隐㗎。嗱，譬如好似姓名啊、地址啊、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啊、手机嘅信息啊、商务交易嘅信息啊、行踪啊，甚至係交通嘅航班啊同埋高铁啊，咁都一清二楚㗎。咁呢个先至係诈骗屡屡成功嘅关键。因为他们几乎都是全面掌握到民众高度私隐的个人信息的，才令到大量的受骗者觉得对方是知道这么多，而且又讲得这么准，可能是真的政府机构成员来的，就会产生一个错觉。但客观来讲，能够拿到这么多深度的个人私隐信息的机构，的确只有政府机构才可以做到的，亦都需要很多的部门一起协同才可以拿到的信息。只不过对中国大陆民众来讲，因为是相信政府，所以根本是想象不到大家都痛恨的电信诈骗产业的背后真正的大老板就是中共政府。只是因为这个电信诈骗产业实际上就是中共国安公安系统经营的黑手套产业来的。那些从业人员强大的信息挖掘的能力绝对不是个别不良人员私底下兜售个人的信息，而是持续多年的制度性行为来的。对缅甸、柬埔寨的太子集团的信息挖掘是非常清楚地显示，电信诈骗产业的背后和中共红色的权贵，包括这个国安公安强力部门，完全就是有直接的指挥关系的。中共政府对电信诈骗的危害呢基本上是不作为的，其实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继续经营。泰国这次狂轰这个园区引爆了大陆力挺这个泰国，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泰国是在打哪一个的耳光。而且呢泰国军方是多次这样指责柬埔寨用外国人员来操纵这个自杀式的无人机。当然泰国就是比较含蓄，冇讲明啊，呢啲系外国人员咧，系边个国家？即系话系讲英语嘅外国人，好模糊咁样表达，咁大家都谂到系边个噶啦。美国喺呢一次冲突里边咧，佢公开嘅立场就系劝告双方克制停火，但系需要注意嘅咧，就是、泰国空军用呢一个 F-16 战机直接咁样攻击呢个柬埔寨境内目标，系有啲唔寻常噶。因为按照美国的军售条款，美国买出去的武器是一定要得到美方的同意才可以跨境打击其他人的领土。这个讲明泰国和柬埔寨的战争背后存在了一些微妙的中美地缘博弈的因素，大家不讲明，但是都是在背后那里操作。更加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一轮的中国大陆舆情是没有停的，还继续这样发酵，还扩大到去台湾的话题。譬如在抖音就出现越来越多的冲突视频，越来越多的人提醒那些向往民主文明的中国民众，就说 台湾有事呢就是中国人民有事。亦都有好多嘅网友留言啦，就话如果敢喐呢个台湾同胞必诛之，或者系永远同台湾人民企埋一齐对抗真正嘅敌人。咁甚至就出现一啲叫做苏区敢喐我台湾，我华夏子孙必将抵抗到底咁样嘅留言添。近呢段时间，无论系中日外交冲突，亦或抖音冲塔嘅事件啦，亦或系呢一次嘅泰国柬埔寨战争。对台海的战争话题，中国的百姓立场出现根本性的逆转，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开始将中共这个外国邪教势力操控的政权和中国又或者是中国人都区分出来。现在大家都越来越能够分清楚的了，这个是民众真正醒觉的好迹象来的。美国这边可以说是相当不平静的，因为美国竟然是破获了一宗计划在今年新年跨年夜发动的连环爆炸恐怖袭击的阴谋，而且其中的一名嫌疑犯竟然是一个华裔。在美东时间的12月16日， FBI 局长就宣布有四名来自这个极左翼反美组织的嫌疑人已经出庭受审，他们是计划在洛杉矶和周边的地区实施这个新年跨年夜爆炸袭击。这个行动的名字叫做午夜太阳行动。这四名的嫌疑犯是隶属一个极左组织，名字叫做归岛解放阵线。而且就是属于下面一个叫做黑莲花教团的分支机构。他们最少准备是将这个南加州五个大型的企业又或者建筑中心视为这个袭击的目标。计划在这些地方放置装有一些自制炸弹的背包，然后同时引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中一位嫌疑犯的中文名叫做赖成婷，是一位41岁的华裔女性来的。这个所谓的归岛就是原住民对北美洲的称呼。归岛解放阵线的意思就是要重新解放整个的北美洲。在12月12日，FBI 特工就在加州沙漠的地带捉到他们用自制火药组装复杂管状的炸弹，成功地引爆了40多个。他们是用临时的账户在 Amazon 那里买了13条的胶管和两袋的5磅重的硝酸钾。他们穿着统一的黑色衫遮住头发，操作的时候就戴手套，用一次性的手机来通讯，又用现金买的材料，甚至就约定在个鞋里面放一些小石头来掩盖他们行路的步态，来防止监控锁定。他们周密地计划在新年跨年夜那里大爆炸，之后会继续袭击这个移民局的特工车辆，想透过搞定这个 ICE 的特工来吓其他人不敢执行抓捕非法移民。他们这些人是分工明确的，他们有高度的组织性，还有专业的恐怖技能。如果不是 FBI 及时地察觉，在半个月之后的洛杉矶跨年夜可能会有很多人命丧的。根据 FBI 的最新讯息，这个组织最少是还有第五名的同伙的。根据资深媒体人安迪在 X 平台那里独家爆料，他说第五名的嫌疑人是归岛解放阵线的恐怖分子，他的名字叫做米卡·詹姆斯，是前海军的陆战队，又做过警察。他就说五人团伙里面有两个人是跨性别人士来的。比较罕见的就是这个赖成婷，他是唯一一位华裔，而且他年纪是41岁的。那这位中年女性又为什么会卷入这个恐怖炸弹袭击呢？背后一定是有不简单的故事的。在 X 平台有不少的大 V 就质疑这个赖成婷是不是这个 CCP 的特工在美国发动这个恐怖袭击。现在暂时就没有证据显示是跟这个中共政府有关系的，最少在公开的信息那里看不到。网上边就话，边境上面用无人机打泰国的是中共武装力量。其实这个信息在昨天就看到网络传言的， 今日查呢又发现不少的泰国主流媒体报道这个泰国军方公开这样指控。只不过呢就留有余地。又没有明讲第三国外国人员是边个，只是说是讲英语的外国人，模糊这样表达。当然啦，现在大量信息曝光，泰国展压式这样打击这个柬埔寨之后呢又拿到大量的中国制造的武器。有些呢仲好先进添，就好像红箭反坦克导弹咁。咁呢个系今年2025年中共军方啱啱先至列装㗎。咁点解中共咁重视呢个柬埔寨呢，就係因为中共自己嘅产业系透过呢个国安、公安、黑手套，包括呢个太子集团咁样嘅人搞出嚟嘅关系㗎。咁所以中共系特别心痛㗎。咁你竟然将我电信诈骗一年几百亿美元嘅产业炸咗。网友呢又发一张图片，都有啲道理㗎。咁就话美国电影教父里面讲啊，如果两边开打嘅话呢，边个第一个出嚟调停嗰个人啊，就係幕后嘅大老板。咁中共呢就係超级嘅黑帮。咁呢场嘅战争呢，泰国虽然表面上係同中共有好嘅关系，但实际上呢就好似斩咗中共一隻手咁。咁对老百姓嚟讲啊，当然呢就係去咗个毒瘤啦。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到啦。多谢你收睇新闻深读。请大家记住点赞、留言、订阅同埋转发。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